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5年2月11号到2月1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全世界大法弟子恭祝师尊过年好。值此新年来临之际，全世界大法弟子纷纷通过贺卡贺词恭祝师尊过年好，表示要精进实修，广度众生，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
安徒生故乡健康博览会上，法轮功受欢迎。丹麦安徒生的故乡奥登塞市于2015年2月14号和15号在奥登塞会议中心举办了为期2天的健康博览会。丹麦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一次健康博览会，这是法轮功学员第14次参展奥登塞健康博览会。本次博览会有近百家不同的商家、协会和公司参展，法轮功的展位吸引众多的参观者和参展人。人们在这里了解到法轮功在世界红传100多个国家的盛况，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还有不少民众当场学练法轮功。
德国科隆市长面对迫害不可沉默。2015年1月30日，真善忍国际美展第二次来到文化古城科隆，在典当行的画廊内举办为期2个多星期的展出，50多位各界人士，包括当地的艺术家前来参加画展开幕式。科隆市长安德鲁亚斯·胡普克致辞，他表示，面对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人们不可以沉默。他说，即便中共因我参加本次活动禁止我入境，我也无所谓。人得能够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每个政治家必须对迫害说不行。这类事情发生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对我个人触及非常大。科隆是北京的友好城市，这已是事实。我们得有勇气对迫害发出反对声音。在这个意义上，我对这些画作的艺术家们和展出的支持者们鞠一躬，让我们为争议抗争。最糟糕的莫过于这类事情在众人的沉默中继续发生，在不公正发生的时候不可以沉默。随后解说员带领前来观展的客人们游览了美展的7个主题，这些画作出自不同背景的法轮功学员之手，他们表现了中国传统理念、对神佛的赞美，以及修炼人在遭受邪恶迫害中的表现。人们在赞扬画作的艺术水准之余，纷纷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动。
7次艾美奖音乐家得主，神韵作曲意境太高了。为密西根州第二大城市的大急流城，处于通往密西根湖的交通要道上，也是一座知名的艺术城，很多知名艺术家也选择在这里定居。2015年2月14日，神韵国际艺术团在结束了底特律和首府蓝星城的7场演出后，来到大急流城的迪维士艺术中心，让这里的观众度过了一个不一样的情人节。演出结束后，有观众表示，这是自己度过的最美好的情人节。还有一位不知名的观众留下一束红玫瑰，特意表示要赠予神韵艺术团，以表达自己的喜爱和敬意。7次艾美奖得主，神韵音乐复活了舞台上的人物。荣获7次艾美奖的作曲家兼制作人罗杰·塔尔曼先生携全家观看了神韵国际艺术团的第二场演出，他称赞神韵的演出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神韵的音乐复活了舞台上的人物，跨越很多音乐领域， 背后有更高意境。塔尔曼先生表示，演出太棒了，我听到了那么多不同美丽故事中不同的音乐组合，演出让人们学到了那么多，我非常喜欢，非常棒。西方人也许永远没有机会能够了解和看到那些中国传统的故事和舞蹈，所以我在想，神韵能够这样在世界巡回演出，告诉人们世界的另一边几千年来都孕育的舞蹈、音乐、编舞等等，能做这样的事情是非常惊人的。舞蹈家们一举一动都那么整齐划一，如果有15名舞蹈家在舞台上，他们动作表演的都是一样的，这就表明他们一定是经过了无数次的训练才登上舞台。我想台下的观众都会有这样的感受。作为一名顶级音乐家，塔尔曼先生对今晚神韵交响乐团的演奏同样赞不绝口，特别是作曲，让他直呼意境太高了。他说，交响乐团是非常惊人的，我看到乐团里有很多的年轻人，但他们表现出的是专业水准，在他们这样的年龄绝对是顶级的，做成这样中西乐器合璧的效果是很艰难而又有挑战性的，是要做很多努力的。有那么多乐器组合，西方乐器和中国乐器，我们一般是没有机会能听到他们在一起合奏，今天听到了，非常感动。我想无论是谁组合起来的，都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把舞台上演员的情绪用音乐表现了出来。特别是作曲家，他的乐曲和编曲后面有着很多的意义。世界各地不同的人群拥有不同的音乐，有五音阶的，有其他音阶的，是我们西方人不了解的。神韵的音乐境界非常高，也许每个人从中的感受就是你对他们的音乐的理解也许并不熟悉，但能在剧场里听到这样伟大的组合无疑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对于中西方乐器的组合，塔尔曼先生表示，他完全听得进去，并听到很多全新的东西。他说，中西方音乐的合奏效果是非常惊人的，我发现我自己听了进去，特别是那些交响乐团里很多不同的乐器，对于我来讲是全新的，非常有意思，活灵活现地表达出舞台上的人物特点，很有娱乐性。神韵的交响乐团和舞台上的舞蹈家们的配合好极了，能把舞蹈的动作和音乐合在一起，音乐把情感描绘出来，不仅仅在舞台上，还有交响乐团的音乐，舞蹈家们的服饰，带来了那么多的光明。乐团的音乐是把这台晚会演活了。我是一名作曲家，曾经有机会听到很多亚洲的音乐，比如泰国交响乐和中国乐曲，有些乐器是独一无二的。而在西方文化中，我们不会听到同样的乐器和其他的东西融合，所以说神韵的音乐是非常好的，能把中国乐器加入到西方的交响乐中，这是独一无二的，非常吸引人。今晚的音乐让我听得非常感动，我觉得今晚的交响乐杰出地跨越了很多音乐领域，对于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搬上舞台。他说，我的天哪，那些天幕是那么的独特，那些景观是那么的美丽，神韵做了很多幕后工作让我印象深刻。最后他说，我打算告诉很多人我今晚的体验，因为是那么的独特，演出讲述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那些在各个文化历史中挣扎的人物非常独到，那么多不同的文化，我们互相学习，互相熟悉他们的语言、音乐风格等等，我想我们是有共同的纽带，看到那么多故事在舞台上复活，感觉非常好。罗杰·塔尔曼先生有着超过25年的视觉媒体创作和制作音乐的经验，他也为 NBC Sports、ESPN、HBO 和超级碗体育主题作曲，并在1990年伦敦奥运会为伦敦交响乐团指挥。他的其他荣誉包括3次泰利奖和4个国际电视电影奖。他拥有的音乐制作公司被荧幕杂志评为 纽约市的美国最顶尖的制作公司之一。
世人觉醒，京城民众显正气，持续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自一月以来，北京民众签名按手印声援法轮功学员朋友的热潮持续不减，目前第二批又有215人签名声援，总数达到312人，范围涉及多个区县民众。据知情人士透露，北京民众觉醒声援法轮功学员是一件标志性事件，虽然在数量上不像其他地区经常是成千上万，但是发生在中共控制最严的首都意义不同。他认为反迫害大事不可阻挡。北京法轮功学员在征集签名过程中感受到许多民众的正义感，民众纷纷表示不惧警方找上门秋后算账。我不怕，怕什么？他们来问我，我也不怕，就签了，怎么着？知情人士表示，还有民众称如果有用，自己签一万遍都可以，必须支持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报道，庞友原是北京朝阳区洼里乡奥运村规划办主任，后任洼里乡乡办旭日房地产开发公司经理。2014年12月5号，庞友陪同亲戚在陕西延安拜访生意上的朋友，因当地发现法轮功真相资料，他被当地警方怀疑，并且被非法绑架，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以身份定罪，当局对他进行再次批捕。此消息震惊了庞友在北京的亲朋好友，他的朋友为营救庞友，于1月中旬在北京城发起了捍卫正义需要您的救助活动，在北京民众当中征集签名，得到了京城民众的声援。庞友是于1998年亲眼目睹了患白血病晚期的老母亲起死回生的奇迹后，才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北京各大医院救治无效，无奈回家准备后事，而就在学练法轮功仅仅一周之后，神奇康复，震动一方乡邻，很多人因此练起法轮功。99年720迫害发生之后，自2000年开始，他因坚持信仰被非法绑架七次，冤狱12年。在狱中，他遭受过无数次酷刑折磨，被戴上手铐、脚镣，被逼迫着所谓的跑步，甚至被套上塑身衣，全身被固定不能动，时间一长，痛苦难耐。据悉，庞友的妻子也因修炼法轮功，曾于2000年12月被非法判刑三年。庞友的孩子在父母都被迫害的前后12年中，由活泼变得沉闷，心理上造成了巨大阴影，甚至坠学。百姓正义声，别说让我签，就是让我出面都行。北京作为中共政治中心，制造过许多次令人恐惧的罪恶运动，难以再掩盖血腥的屠杀，又是被党文化洗脑最重的地区。民众敢于站出来支持法轮功，显示了大陆民众了解真相后更能够摆脱恐惧，发出正义声音的新情势。正如征签中一位签名民众在被问到是否敢签名支持时，他表示有什么不敢的，他们都是好人，这谁都知道。大卷记者采访了北京郊区一位村民魏先生，当问及他因何签名，他真诚地说，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他表示，在他的身边有许多人都在练法轮功，他发现法轮功学员从来都是不占便宜，不怕吃亏。他还曾亲眼见到法轮功学员被车撞后不向对方要索赔。他说，现在只有法轮功学员能做到这样。魏先生表示，他非常同情法轮功学员的遭遇，他接触到的法轮功学员有许多也被抓被判刑，此次签名他毫不犹豫地按上了手印。一位签名的民众说，别说让我签，就是让我出面都行。另一位民众说，干嘛要签假名，我用真名签，说着就签上了真名。又说，我不怕，怕什么，他们来问我，我也不怕，就签了，怎么着。村里的一个乡亲知道法轮功学员特别善良，非常信任他们。这位乡亲听了征签的事，对法轮功学员说，你说好我就支持。签完了名字，他问，能不能替我爸爸妈妈签字啊？听法轮功学员说，最好是本人签字。他马上带着这位法轮功学员到了他家，他妈妈什么也没想就签了字，他爸爸也随着签了名字，按上了手印。
清扫心灵，让生命焕发奇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子滴。大地回春，万象更新，大自然重现一派生机。草色浅浅，若有若无，春水清清，盈盈笑意。我不禁想到一句诗，在春天的每一片叶子上看到生命的复活。春天来了，人们和往日有哪些不同吗？当然有，人们会在立春之日做一个大扫除。什么是扫除呢？就是去除肮脏，清洗尘垢。扫除意味着付出、舍弃、选择和清净。积满尘垢的房屋案台，凌乱不堪的器物陈设，污渍斑驳的角角落落，通过一番扫除之后，现在已经变成了窗明净几，纤尘不染，空气都好似被净化，阳光仿佛更亮丽，整个人也变得神清气爽。新的一年借此希望有一个美好开始。据说地狱就是灰暗而肮脏的，而天堂众所周知则是辉煌而灿烂的，因此我们都会尽力让自己的家像天堂一样整洁明亮，而不希望自己的家处处堆满垃圾。生命的本性向往美好，没有人喜欢生活在地狱里。立春时为什么要做一个扫除呢？其实扫尘是我国源远流长的传统，而我们的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每一个特殊的日子都有其特定的含义，这些含义的背后都无一不和敬天敬神有联系，而每一个节日都变成了和神之间一种无形的纽带。扫除这样看似简单的事情，实则蕴含深沉的智慧。古语说，扫地扫地扫心地，心地不扫空扫地，这就是在提醒世人，只有把心地打扫干净才是扫除的真谛。人的心灵就正如同一座房子，种种负面心理和情绪就如同肮脏而沉重的污垢垃圾。我们有几时没有让心真正静下来，静下来，静到让我们发现真正的自己。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片净土，那里是天堂，金碧辉煌，美轮美奂，而我们自己就是天神或天使，光芒照耀，纯净美丽，慈悲而又充满了智慧。而现实中却被私心与欲望牵绊纠缠，放不下的不满、不安、抱怨、计较，一会儿自负，一会儿又自卑，忽然没精打采，转眼间又沾沾自喜。这些就如同越积越厚的污垢，使我们的心灵蒙尘，我们的眼睛不再明亮，失掉神采，我们的五官不再端正，失掉正气，我们的体态也日渐臃肿迟缓，失掉了轻盈与美丽。而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自己，因为生命已被尘垢所淹没，那些肮脏与阴暗已渐渐与它同化，它的生命之光正在一点点消失掉。一个生命在宇宙中消失，这是一件最悲哀的事。在万物更新之时，我们需要给自己的心灵做一个全面彻底的扫除。什么可以让心灵的污垢一扫而空呢？那就是法轮大法真善忍，伟大慈悲的力量，让真善忍的力量滋润着生命的每一片绿叶而日臻圆满，生命就会焕发出奇迹。春天将开启一个新的生命之旅，生命在复活，生命的神性在复活。我手捧大法真相小册子，装着一颗被真善忍净化后的心，不知疲惫地走了许多家，把真相小册子送给那些善良的人。因为只有大法真相才能净化心灵，让人的身心都有一个真正的扫除，给生命带去得救的希望。
也谈修炼人看古文的问题。以前看过正见网上有同修谈论对此问题的见解，在此也想谈谈我对此问题的看法。首先，我觉得学习古文的要点 在于学习古代的文法和修辞。古代的文法和修辞都是和天体宇宙对应上的，文法和修辞又是人的思维结构与表达意识的方式。那么如果用古代文法和修辞表达自己的思想意识的时候，很容易和一定的宇宙层次对接上。如果表达的内容又是正法理，那么就在归正那一层次了。所以对古文和诗歌有兴趣的同修，特别是学生阶层，如果有时间可以在这方面多加留意。其次，如果看古文的话，不要看古代的经学和诸子百家的著作。汉代是经学鼎盛的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玄学昌盛的时代，南朝刘宋时期，当时的政府专门设立了文学馆，把文学从经学和史学中分离出来。其实我的理解是，经学就是古人的哲学，而哲学的意思是关于智慧的学说，所以古人的智慧也就来源于经典。一般说来，那些经典也代表着古人的最高智慧了。可是对于常人来说，好像穷其一生都无法全部掌握那些经典中的智慧。师父早就说过，大法弟子的智慧来源于大法，当然不用看古代的经了，包括诸子百家的著作。再者，我发现诸子百家的学说中，正的、负的都有，给我的感觉就是里面乱七八糟的。所以我认为，修炼人要学古文，古代的经典最好一点也不要看，只需要看文学和史学即可，而且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再选择文史中的一部分来学，这样我觉得最便捷。最后就是如何挑选书籍的问题。以前有同学提过，不要看白文翻译或者现代人新著的版本，对此我深表赞同，最好是选择清代及其以前的影音版本。不是影音版本的话，能保证是原版未被改动也行。可能有人说原文看不懂，或者觉得不习惯看正体竖版。其实如果对古文感兴趣的话，这些问题都不是障碍，而且汉字本来就有很深的内涵，学起来也是挺有意思的。就比如灾、灾和灾这三个字都是灾难的意思，被当作一体字。其实我常想，所谓古代的一体字是不存在的，每个一体字的含义都是有差异的。古人写文章应该是根据要表达的意思选取不同的汉字，而不是把汉字固定的使用。就拿这三个字举例，如果要表达某人家里发生了火灾，就用这个灾，火在房子里面燃烧。如果表达某年某地发生了水灾，应该会用这个灾，水把田淹没了。如果不是特指，就是表达一般的灾难，那应该是用这个灾，用水火指代灾难。但是中共协党搞出来的简化字和对汉字的规范用法，就把这些生动形象的神传汉字的命都给革了。综上，笔者认为，学习古文的要点是学习古代的文法与修辞，学习的内容建议选取汉代及其以后的文史，而学习的用书一定要是古代的原版书籍。以上是个人的一些浅见，由于水平有限，文章不足及谬误之处，万望指正。
说笑，陆羽。笑在中华五千年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维系着人类的道德水准不至于过早地走向败坏。孝也上应天理，下合人性，对父母能尽到孝心，就能得到上天的护佑，反之不孝之人就会遭到报应。有这么一个忏悔难灭不孝罪的故事。张毅是一个60多岁的老翁，从表面上看来，张毅这个人还算忠厚老实，生平务农，克勤克俭，并没有做什么很缺德的事。可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纵然一般人认为并不太坏的人，在一生之中也难免有或多或少的过错，张毅岂能例外？好人与坏人不同的地方，就是好人有了过错，能知道反省，自己认错，坏人做了恶事，不知反省，绝不认错。张毅是有良心的好人，反省自己的生平，深深地感觉过错很多，因此他常在菩萨面前痛切忏悔， 诚心改过。他年老多病，精神衰惫，有一年病中，他被两个名使带到冥府去，冥王拿出黑布给他看，在那本黑布上把他生平的罪业记载得巨细无遗，历历如画，像残杀生擒啦，虐待动物啦，欠缴关税啦，调戏妇女啦，借钱不还啦，恶口骂人啦，挑拨是非啦，妒忌贤能啦，诽谤好人啦，等等过错都已记得清清楚楚。可是由于张毅晚年痛切忏悔，诚心改过，以上种种罪过簿上都已一笔勾销。他看了那本黑簿，一则以惊，一则以喜。惊的是民间对于人们的罪恶竟记载得如此详细，喜的是幸而晚年诚心忏悔，勾销了许多的罪恶。可是当他再仔细看下去时，不由得使他吓得冷汗直出，原来黑布上还记有一件恶事独独的没有勾销，为什么其他许多的罪恶都已勾销，独有一件恶事不能勾销呢？那件恶事不是别的，就是他曾对父亲忤逆不孝。说起张毅的忤逆不孝，那要追溯到他的少年时代了。在大约50年以前，张毅只有17岁，还是个血气方刚的少年。他的家庭世代务农，父亲是一位耕作10余亩田地的自耕农。那时在农业收获的季节，从割稻以至打谷等过程中，一切全靠人力，没有现代化的机械农具，所以古时的农夫胼手胝足是异常辛苦的。有一年秋收的季节，农夫们都忙着在田中割稻。秋天的气候普通说来应该是凉爽的，可是有时到了秋天，气候的炎热反而胜过夏天，俗语形容秋天炎热称为秋老虎。那一年的秋天气候就特别的炎热，火伞高张，偏偏又没有风，人们坐在家中尚且汗流浃背，何况在烈日下的田中割稻呢？可是成熟的稻倘不收割，会受到牲畜践踏和鸟类啄食的损害，所以不论天气如何的炎热，农夫们都要尽快的收割。张毅的父亲在那农忙的季节十分紧张忙碌，不在话下。当时张毅已是17岁的大孩子，农忙中应该尽力帮助父亲本是理所当然，岂知当他父亲命他帮助割稻时，他非但没有欣然受命，反觉得父亲不该在炎热的气候中命他做事，竟对父亲怒目而拒，好像要打骂父亲的样子，使他父亲受了很大的气，胃痛发作，饭也吃不下。张毅不仅没有帮父亲的忙，且连父亲的工作效率也因生气而受到不良影响了。就是为了这件事，在张毅本人阿赖耶识的账簿上记下了一笔染污极深的黑账。张毅看到黑簿上记下了上面一笔黑账尚未勾销，正在惊骇失色的时候，冥王对他解释说，罪恶好比衣服上染了污色，忏悔好比用肥皂洗涤，浅的污色可用肥皂洗涤掉，深的污色是无法洗除的。你生平所犯其他罪恶都是不深的污色，可因痛切忏悔而洗除，但忤逆不孝其罪最重，是极深的污色，虽经忏悔亦不易洗除。这是你的黑布上其他罪恶都已勾销，独有不孝罪业尚未勾销的原因。好在你晚年诚心改过，所作功德很多，虽未能勾销不孝恶业，尚能延寿，让你回阳去吧。说罢，明差接着把张毅的肩膀一拍，张毅就苏醒回阳来了。从此以后，张毅把民间所见所闻的经过 逢人讲说，使人们都知尽心尽力地孝顺父母，千万不可犯忤逆不孝的恶业。忤逆不孝之罪可谓大矣。今天大陆的中国人已经不知道孝的真正含义，对待父母随心所欲，一点敬老之心也看不到，把老人当丫鬟保姆使，这还是好一点的，重的不养老，扔到一边不管不问。更甚者，父母是自己的出气筒，想打想骂看自己的心情等等不一而足。我们这里曾有一例，有个中年人将近50岁，癌症晚期，想在有生之年对母亲尽一点孝心，就把母亲接到身边。第二天，他的媳妇儿偷偷地开车把他母亲送回了家，他的精神一下子崩溃了，没几天割腕自尽。人在承受家庭的苦难与痛苦时，想不到是人自己的道德低下造成的人间悲剧。单位有个女同事，一天谈到孝敬父母的话题，她谈到她丈夫对她母亲如何好。她丈夫在家时老大，不管父母偏向哪一个儿子，她从来没有怨言，按照父母的心愿照顾好弟弟们。父母晚年有病躺在床上，弟弟们照着各种理由不回家看望父母，她一点怨言都没有，每星期都要抽时间回家看望父母几次，回家帮助父母洗头、洗澡、剪指甲等。这个女同事还举了一个例子，一次她的丈夫回家想给母亲洗头，母亲不想洗，她就把水准备好，骗母亲说咱家的水是不是有问题，母亲说井里的水会有什么问题，说着就往水盆前走，刚到水盆边，她赶紧把母亲按坐到椅子上，给母亲洗了头。谈到这里，这个女同事一脸的幸福与自豪，觉得自己的丈夫有孝心、负责任。这个女同事在家里也是过得很幸福。我有个法轮功朋友，修炼法轮功前，在单位是个谁也不敢惹的人，见利益就沾。修炼法轮功后，严格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做，做事考虑别人，在对待双方父母方面一视同仁，处处考虑父母的难处。最后，他的岳母不愿意跟上自己的亲女儿，却要跟上他。他的岳母去世后，岳父不懂得人情世故，遇事不冷静，做了许多让人很丢脸的事。他对岳父不说一句难听的话，尽心尽力地照顾他。很多老年人很羡慕他的岳父母，晚年遇到这么好一个女婿。中共协党这么多年费尽心机宣传包装自己的党妈妈形象，破坏了人心与道德，扭曲了孝的真实内涵，用一套反天地人性的党文化毒害了众生。大陆的中国人身在假、恶、斗环境的污染中而不可自拔，也在承受着传统文化被破坏后的恶果。然而，上天有好生之德，法轮功学员在承受着莫名的苦难中讲述的法轮功真相，就是上天赐予人的一次难得的得救之缘，就看人怎么对待法轮功真相。抛弃让中华民族蒙尘蒙羞，给中华民族带来无穷灾难的中共邪党，了解法轮功真相是上应天意、下顺人心的大好事。顺天意而行，福报连连；逆天意而行，继续追随中共邪党做坏事，就是死路一条。这已经不是危言耸听，天灭中共的警钟已经敲响，善与恶的较量已经接近了尾声，善恶有报的天理已经把僵尸流氓集团成员的恶报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不拿住奸贼不散戏，等到拿住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大戏落幕之时，人就会失去生命的选择机缘，到了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
迫害真相，中共迫害难以为继。作者喜晨。中共迫害法轮功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这从法轮大法明慧网2015年2月10日的几篇报道中可以看出来。国保大队长哀告，六位律师联名控告河北三河市警察中说，2014年11月15日，六位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律师分别向河北省廊坊市公安局检察院、三河市公安局检察院邮寄递交联名控告状，要求依法追究三河市国保警察石连东的非法拘禁罪。控告石连东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本应释放回家的法轮功学员却被他劫持到廊坊市洗脑班拘禁及强制洗脑，犯了非法拘禁罪。在中共治下，警察挨告就够新鲜的了，何况这是一个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大队长。这么多年来，国保大队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迫害法轮功，是中共基层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力量。现在就是因为他迫害法轮功，遭到了众律师的联合控告。尽管他执行的中共政策是让迫害法轮功，可是政策代替不了法律。按照法律来讲，迫害法轮功就是犯罪。律师告他，不管现在能不能告倒他，最起码让老百姓认识到他的罪恶。一旦法轮功在中国得到公正对待，他就是站在被告席上的其中一员。公诉人表示无异议，律师为法轮功无罪辩护，公诉人无异议的报道中说，2015年2月5日下午，大庆让葫芦区法院第四次对法轮功学员赵成孝、高秀兰夫妇非法开庭。公诉人指控赵成孝、高秀兰犯有组织利用某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对此，律师指出，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法轮功不是邪教组织，赵成孝并没有利用邪教组织，作为普通老百姓更没有能力权力去破坏法律实施，赵成孝没有犯罪事实，应该无罪释放。对于律师的辩护，法官问公诉人有无异议，公诉人回答无异议。我们首先要赞赏这个公诉人的诚实，对于律师的无罪辩护，他敢回答无异议，尽管他回答的合乎事实，也是出自于他的本意，可是在中共看来，这可是大逆不道的。如果按照中共规定的法庭程序来走的话，律师辩护说法轮功学员无罪，公诉人又无异议，那法官就应当判当庭无罪释放。公诉人的无异议太重要了，他在肯定律师辩护的同时，就等于否定了他替中共提出的控告，这说明他站在公诉人的位置上控告法轮功学员确实是出于无奈。可是我们换个角度看，代替中共控告法轮功学员，那不也是很可悲的吗？公诉人要不站出来控告法轮功学员，中共还能将迫害进行下去吗？其实何止是公诉人，法官也是这样的。我们看下面这个报道，法官承认法轮功学员无罪，葫芦岛法院一审无罪而判，二审即将开庭中讲，法轮功学员郑淑云刚出家门就被蹲在楼道口的警察绑架，随后强行抄家，并以抄到的物品为由非法起诉他。2014年12月5日，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法院非法庭审郑淑云，律师为他做了无罪辩护，郑淑云的老母亲为女儿感到冤屈，在法庭放声大哭，法官走过来安慰他们俩，还拍拍郑淑云说，你先去吃点饭吧。法官承认郑淑云没有罪，可是他说是这样说了，最后还是非法判了郑淑云三年。他为何要这样判呢？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借口，他还要工作也好，因为中共的压力也好，可是那判决毕竟是他下的，是对好人的枉判，而且是在他明明知道人家无罪的情况下的判决。那么当将来有人向他讨还法轮功的公道时，他能推脱了自己今天的罪责吗？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走的就是这样一个路子，先由国保警察绑架，再由检察机关起诉，最后交到法院判决， 可是我们通过对这三起案件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网判处处充满了违法的因素。真正可悲的就是这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执法人员。狱警犯人频遭恶报，将法轮功学员投入监狱就算完事了吗？那里的恶徒还要接着进行更恶毒的迫害，可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狱警与犯人又能得到什么呢？其下场更可悲。迫害好人，上海提篮桥监狱恶报频频，是一篇曝光恶人遭恶报的文章，报道出来的内容太吓人了。文中说，2014年期间区查出癌症的有狱警张科达和池勇，另一狱警孙永明曾经负责迫害长期绝食的法轮功学员熊文琪，孙永明查出胃癌后不到一个星期即死亡。文中还说，期间区狱警的恶行也殃及到家人。2013年，狱警孙苗俊的父亲突然中风，狱警吴国强放纵犯人折磨法轮功学员，其独生子突然晕倒在海边，被海水窒息而死。在这个期间区，负责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犯人也频遭恶报。犯人徐文林殴打法轮功学员后，两手臂抬起来很困难。犯人李一与徐文林一起打法轮功学员周斌，得了心脏病。杀人分尸犯沈建新迫害法轮功学员后，身体长出一个鸡蛋大小的包块，查不出原因。医务犯陈永明迫害法轮功学员后，肛门肠道里生东西，流脓及血，相当痛苦。期间区还有一个判死缓的犯人，他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被释放前一个月，他突然吃不下饭，吃啥吐啥，后被查出胃癌，一个星期即死亡。更巧的是，该法轮功学员堂堂正正跨出监狱的当天，该犯的家人及大批期间区狱警却同时在上海火葬场为该恶犯开追悼会。这样集中遭恶报的事能是偶然的吗？法轮功学员一再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有些人就是不相信。你不信归不信，而善恶有报的规律可不会因你不信就不找你。这些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狱警与犯人不可悲吗？看到这样的情况，谁还敢继续行恶呢？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看明白了一个道理，迫害法轮功的人是最傻的。
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转变观念才能救了众生，作者济南大法弟子。当同修被邪恶绑架迫害时，我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同修的安危和解脱，而不是先去考虑那些参与迫害者的真正生命的处境。首恶除外，其实就包括迫害者本身，不也是被迫害的对象吗？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这种想法从正法的角度看是未思的，因为我们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是被宇宙的根本大法更新的，是完全符合新宇宙标准的。作为为他的生命，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是不能被旧宇宙法理所制约的，更不会被旧宇宙生命所左右与真正的迫害的。我们只能去纠正一切不正的，圆融我们师父所要的。能否通过讲清真相，让公检法司这部分被旧势力推向大法对立面的众生选择未来，摆脱因干扰正法迫害大法弟子的重罪而被淘汰的险境，从根本上破除旧势力对正法的安排，这一点是我们应该先考虑的。正法中那种慈悲无私的境界就应该在我们身上体现出来。所以我们就要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转变未思的旧观念，不能为了营救而营救，甚至执着营救同修的结果。同修回没回来呀？放没放啊？开没开庭啊？判几年呀？而不是心系众生，把我们该讲的真相讲到位，该救的人把他救了。如果我们做事的基点没摆正， 不是站在正法为他的角度去考虑，旧势力还会抓住我们有漏的私心干扰，重重涉阻，不让我们做成救人的事情。我们这种认识也给身处磨难的同修无意间加了一个物质场，变相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把同修摆在被迫害的位置上了，而不是谁都不配迫害我们的同修，邪恶只有被我们清除的份儿，我们怎么能被迫害呢？推波助流的世人才是迷途的羔羊，法徒受磨难，毁的是众生。红营三。所以我个人认为，迫害我们的那些公检法司人员才是真正的被迫害者。无论我们同修相互配合，直接去职能部门要人营救同修，还是聘请正义律师打官司，在法庭上做无罪辩护，都应该站在讲真相、救度众生的基点上，大法的威力才能在世间展现，众生才会感受到大法与大法弟子的慈悲，才会看到大法的美好。正如师父在法中讲的，大法弟子在大法遭到迫害的时候，大家首先应该想到的是救度众生，想到的是怎样能够证实大法，这不伟大吗？这场邪恶的安排我们根本就不承认它，但迫害毕竟出现了，邪恶毕竟迫害了那么多众生，我们不应首先想到去抓紧时间救度他们吗？把它当作是一种常人对人的迫害，抱着一颗常人之心想问题，什么时候给我们平反啊？什么时候结束啊？大家想想，这思想是大法弟子应该想的吗？北美巡回讲法。前几年我地区一大法弟子被非法庭审，我们也聘请了正义律师，但由于大家没有在法理上明晰，我们聘请正义律师的基点不是单纯为了免于被邪恶抓捕迫害，而是救度所有众生，尤其包括那些参与迫害的公检法司等部门的众生，我们不能因为谁反对就清除掉，我们清除的是另外空间操控人的邪恶。可当时有很多同修都把营救的重点落在了救同修上，发正念也是单纯的解体邪恶对同修的迫害，而不是对众生得救邪恶因素干扰的清除，很少把基点摆在以此为契机救度更多众生上。还有的同修对公检法司的众生形成一种对峙、躲避、仇恨的心理，很少想到他们被邪恶操控迫害大法弟子的后果有多么悲惨。尽管当时有很多大法弟子到法庭外去发正念，就是因为基点不纯，人心复杂，不但没能救度了众生，保护同修，当场律师被驱逐，有的同修当场被绑架。这件事使我非常痛心，是自己的法没学好，没有注重营救同修过程中摆正基点，转变观念，为了营救而营救，没能在法上共同破除旧势力对同修的迫害，从磨难中把众生彻底解救出来，把坏事变成好事。我们不把公检法司的警察当众生，当真正的被迫害者，而把他们当作迫害者，把大法弟子摆在被迫害的位置上，人心不正，才使我们正实法的环境更糟，才使这部分众生对大法弟子犯罪。我们不想也无意救度他们，对他们只有恨没有慈悲，怎么能去解体迫害救度更多的众生啊？今年的一月份，我弟有几位同修被庭审迫害，当我看到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的律师从法院走出来时，我看到他一人拎着包，步子很沉重，从那么多警察的围控中向宾馆走去的身影，我落泪了。一个常人能顶住这么大的压力，不畏强暴，不惧中共的淫威，敢于从道义层面和法律上给法轮功维权，敢于说句真话，面对被操控的法官、警察，坦然讲述大法的真相，从一个常人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卑微与自私。那一刻，我对公检法司众生的敌视，对中共邪党的仇恨、对峙的心理全部消失殆尽，我的慈悲心出来了。再看这些警察，真的觉得他们太可怜了。如果我们不解决其背后的邪恶， 而是把眼睛盯在表面人这里，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表面的人还会继续被操控干坏事，从而毁了更多世人，也毁了他们自己。写到此，我越发觉得救度众生的责任和使命的巨大。我们这些主掌天地、冒着天胆下来的大法弟子，怎么能由于怕心、自保等私心，不去兑现自己的誓约，愧对对我们寄予无限希望、相信大法弟子一定能救了他们的众生啊。
助师正法，学法修心，共同精进。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今天是腊月25，快过大年了，我以无比崇敬的心情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拜大年。前两天我们开了一次切磋会，首先大家共同学习了师父在各地讲法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然后总结2014年的修炼历程。各位同修都在各个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项目中发挥着法力子的作用，稳健地走在师父为我们铺垫好了的通天大道上。同修们站在法上切磋，气氛祥和，能量场很大，各自谈自己一年来的修炼体会，都表示在新的一年要做到修炼如初，继续做好三件事，发扬各自项目中的成绩，找出不足，用法归正。在新的一年里要做到锦上添花，让师父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劳。一，做好三件事，无私配合，形成拳头。我们救人的项目分两大项，后勤和前线。后勤有负责进耗材的，有刻录光盘的，有制作大法书、大法新经文的，有打印真相册子、台历、真相币、明慧周刊的，有负责安装新唐人大锅的，有维护电脑、打印机的，等等等等。前线有我们这样几位老年女同修，她们三件事做得积极主动，她们学法救人两不误，每周参加集体学法2到3次，没有特殊情况，每天上午走出家门，面对面讲真相，全三退，发神韵、台历、真相册子等，下午学法。他们无私配合，形成拳头。为了多救人，他们从城里走到农村，脚下的路每天都在延伸延伸，足迹留在了广大农村的何止千家万户。他们不怕吃苦，无论严寒酷暑、大雨倾盆、漫天暴雪、雾霾遮天蔽日，什么恶劣天气都挡不住他们走出家门救人的脚步。他们的路是师父给铺垫好的救人之路，他们的路在脚下，他们的路要义无反顾地走到法证人间那一天。选自红银三，义无反顾。还有几位老年女同修，几年来一直自费打语音电话救度众生。还有做生意的同修，他们很忙，走不出去，就在店里边做三件事，随时随地讲真相，救众生。小本生意全家人早起晚睡，忙忙活活的做得很辛苦，没多大力，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可是给大法项目用钱可舍得了，大大方方的晚出拿钱，并告诉协调人啥时候用钱啥时候来拿。这些可贵的闪闪发光的法力子，虽然各自都有项目，如果其中的某项目急需用人用钱，他们就安排好自己的项目，挤时间积极主动参与，是为自己的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车出车，各尽所能。绝大多数同修都知道珍惜法证人间之前的有限光阴，都在充分利用这所剩不多的师父用他的巨大付出，为了我们能修圆满，为了多救迷中人而延续来的宝贵时间里走好自己的路。二，多学法，向内找，修好自己，多救人，千万不能再被魔利用。师父在法轮大法各地讲法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 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不能够带着很强的常人心，钻在一个牛角尖里边，老是出不来，越想越执着，越想你这个心越沸腾，越想那个魔就越利用。当你们不冷静的时候，我告诉你们，那个时候就是魔在利用你们。我不管你修了多长时间了，也别看你在大法弟子中的名望如何，你们不注意时保证是那样。我告诉大家，不管你们修多好，今天你们只要有常人心在，那就是魔所能利用的东西，自己不注意，随时都可以被利用。那么作为大法弟子来讲，那就是尽量的去抑制这些常人的心，尽量的使它不发挥作用，尽量的走正自己的路，尽量的在一切环境中，在一切发生的事情中，能够做得堂堂正正的，宽容大度，能够理解别人，能够尽量的全面思考问题。那么我想很多事情可能都会做得很好。通过学法，同修们都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性，理悟了师父为什么教我们要多学法，多学法，多学法。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同修们都表示，今后一定要多学法，明晰法理，做好三件事，多救人，看住自己的一丝一念，遇到矛盾向内找，修好自己，不能再被魔利用自己的人心，利用自己的嘴给魔当喇叭了。呱呱呱呱呱呱，叫救人项目的局拆救人项目的台，今天砍张三不顺眼，明天砍李四不如意，后天王二又惹着他了。就像乌鸦落在猪身上，看见猪黑，看不见自己黑，净修别人，就是不修自己。我们这张嘴是用来讲真相，多救众生的，不是给魔当传话筒，当喇叭用的。要想不让喇叭发声，必须斩断它的电源，操控人心的魔。能被魔利用的人心太可怕了，我们只有多学法，才能抑制住这些常人的心，才能使它不发挥作用，才能走正自己的路。让我们共同学习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的法。我们往往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在向外看，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心里头有一种不公的感觉，不去想自己，这就是所有生命的一个最大的致命的障碍。过去一些人讲修炼不上来，怎么能修炼上来呢？因为这是一个最大的障碍，谁都不愿意去在矛盾中看自己，觉得自己遭受痛苦了，遭受不幸了，还要找找自己，看看自己哪里做的不对，真的很难做到的。如果谁能做到，我说在这条路上，在修炼的这条路上，在你生命的永远，都没有什么能挡住你，真是这样。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所有没做好的，现在师父就问你们一句，你们仔细听，在最后圆满的一刻，你们没放下的执着，你们做错的那些事情，你们怎么交代？你们都去想吧，我是非常担心。一点浅悟，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神韵专题带来的感动与思考。新唐人雅太台有一个15分钟的节目《神韵专题》。有一天，一个朋友来访，向朋友介绍了全球一个唯一敢讲真话的华人电视台。朋友听了后很想看《今日典籍》中国静文栏目，当时正好赶上新唐人雅太台正在播出《神韵专题》。朋友看了后说，我的泪都没有断过，太好了。我的感受也是如此。听两个参加神韵全球巡演的舞蹈演员讲述参加了神韵艺术团后， 身心与舞蹈技术如何升华的过程时，心情越来越不平静，慢慢的泪水从心底流出来，真的为神韵而感动与自豪。其中有一段片花镜头，有一个舞蹈节目结束，大幕落下的瞬间，舞蹈演员们一下子累得瘫倒在地。演员们演得很投入，一招一式，每一个动作都要完美无瑕，力求达到与观众心灵上的沟通，带给观众无穷的魅力与美好的人生感悟。神韵太了不起了，能现场看到的观众真的是福气与缘分。神韵展现的是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精髓，用纯真、纯善、纯美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来，带给人们的是感动、思考与美的享受。中共为什么要处处干扰、破坏神韵艺术团的全球巡演？为什么要阻挠人们观看神韵演出？他在怕什么？从中就暴露出中共的邪教本质与流氓本性。神韵演出通过舞台表演诠释与展现出的真善忍这一普世的价值观，正是今天的人们正在一步步缺失的东西，与中共一贯宣扬与灌输的假恶斗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把中共的罪恶面目暴露出来。中共这个西来幽灵的目的，就是败坏人类的道德，不叫人相信神佛，不叫人相信善恶报应的天理，放纵人的欲望干坏事，最终被神佛淘汰销毁。所以中共在篡取政权后，在方方面面都表现出来与传统治国方面的差异，处处在破坏人心中的善念，特别在文艺宣传方面充满了谎言与血腥的暴力，激发的是人性中恶的一面，目的就是要把人变成与中共一样的魔鬼。中共一日不亡，他的邪教本质与流氓本性、害死人的本性就不会改变。只有了解真相，抛弃中共，加入神赐予人的得救机会，三退，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人才有美好的未来，才能迎来一个道德回升、人性自由的美好明天。
看神韵的启迪，大法弟子整理。当小宝修炼路上遇到难关时，师父提醒他看神韵；当小宝心情浮躁时，师父提醒他看神韵；当小宝学音乐遇到困难时，师父也提醒他看神韵。看神韵成了小宝的必修课。神韵就像一面镜子，照出小宝的人心和观念。神韵又像一盆圣水，洗掉了小宝的执着与污垢。每天徜徉在神的舞台，小宝的身心得到了净化，业力得到了消减，神韵难得的心灵享宴。下面是小宝看神韵的几点启迪。一、配合。神韵开篇的节目有一段场景是打大鼓，鼓是站立的，约有一人高，需要两个演员配合，有时需要演员用力敲，有时需要演员挪动大鼓。当出现相互配合的镜头时，金黄的能量伴随着鼓声不断地扩散出来。小宝看到能量里面有两个字，配合。师父提醒弟子们在做正实法的事情时，要配合好才有威力。二、精进。大清格格的舞蹈中，最后那个掉队的格格一路小跑追赶上来时， 能量也伴随着舞步散发出来。小宝看到能量里显现出两个字，精进。小宝领悟到，修炼上有了不足，要赶快改进，奋起直追。三，心胸宽广。手拿道家的太极扇，演员们个个武艺高超。其中有一个镜头，演员跳得很高很高的，弹跳的同时张开双臂，后面是蓝色的天空，天高云淡。小宝看到散发出金黄的能量，里面有几个字，心胸宽广。很多人欣赏神韵时，心里想不开的问题解开了，心胸宽广了，生活中的难关也随之迎刃而解了。因为神韵的整台演出散发出各种能量，能解开人的各种心结，不同阶层的人都能从神韵中领悟到人生哲理，修炼人也能从中领悟到修炼的点化，从而使修炼的步伐加快。四，纯净。仙莲起舞的节目，整个节目给人超凡脱俗的感觉，好像仙界的莲花仙子们在翩翩起舞。舞台的背景是蓝天白云，白云洁白浓厚，小宝看到那些白云都是一朵朵洁白的能量，能量里显现出来两个字，纯净。大法弟子就像朵朵净莲一样，出淤泥而不染，品质高洁，在修炼中不断地同化大法，洗净执着，身心变得纯净，像莲花那样圣洁无比。五，要真。发生在古代学堂里的故事，一个儒生上课经常困倦打哈欠，别的同学给他指出不足时，他信誓旦旦地承诺自己也有高远的志向，一定能改正不足。可是下课后捅完马蜂窝就被折了，他没有吸取教训，上课了仍不清醒，又恢复老样子打哈欠，困倦如以前。当这个儒生打哈欠时，从嘴里哈出的能量里面写着两个字，要真。这个儒生言而无信，上课继续犯困，提不起精神。在修炼上，我们是不是也犯过和他一样的错误呢？今天决心改，第二天又是老样子，这就是不真的表现了。六，音准和质量。姜敏的歌声悦耳动听，穿透力很高，能打动人心，心灵深处都会感到震撼。当听到一处时，小宝能感觉出音唱得很准确，唱出的能量里显现出几个字，音准和质量。小宝悟道，是师父提醒自己在学音乐上要注重音准和质量。小宝非常喜欢看神韵，欣赏神韵的同时也不忘归正自己，当冒出挑剔的念头时，小宝赶紧排除掉，心态越来越纯。师父也不断地给小宝展现法理。
修炼人不挣不挣的钱。大陆大法弟子在学校周围开了一家文化用品店。一次，一个老师看好一本练习册，问我多少折，我说三折，要多少？一个年级组700多人吧，我一听是大茶，很是高兴。之后他说，学生来买时，你按8折卖，卖完后我来3折结账，行不？我算一下，一本30元，给学生24元，老师一本提15，我去掉成本，每本能赚1元多。从生意上讲，值呀。可是当卖完后，老师来提成钱时，我却傻了眼。本来按数量进的货，却剩下了近百本。也许有的学生从别店买了，也许劣等生压根儿就没买。可是 老师对提成前一点不让步，态度还挺硬。当时我想，修炼人要言而有信，这事既然事先答应人家了，吃亏是自己的，也别争了，干脆把提成钱全额给人家。这事让我摔了跟头，一定有我误的因素。错在哪儿呢？用法衡量，我明白了，这事不该做。师父说，在利益面前，在好与坏面前，在是非面前，在应该不应该面前，你怎么摆放自己，你就去实践修法轮大法。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给老师提成，这事该不该做呢？常人可以做，修炼人就不能做。为什么呢？因为这事不正雅，表面上老师让学生八折买，背地里却赚了学生50个点的钱，这叫什么失德呢？缺德呀。而且这钱是通过我的手帮助赚的，这等于我在帮老师干坏事，帮老师失德。大法弟子是最正派的，做生意赚钱要堂堂正正的赚，无论在哪个行业都要走正自己的路。不仅众神在看着我们，未来人也要参照的。作为大法弟子，你的一切就是大法所构成的，是最正的，只能去纠正一切不正的，怎么能向邪恶低头呢？大法坚不可摧，老师通过我们的手来捞钱，心不正，手段卑鄙，我们顺从他们，不就是同流合污吗？这样做等于在这个问题上没修自己，是路没走正的一个污点。未来人会说，他们大法弟子当年在的时候，这事就这么干的，这不给大法抹黑吗？法没让我们这样做呀。从此后，在遇到这种事时，我一概回绝，即使少收入，也不赚这种钱。我也发现，当我归正自己后，生意上并没有少收入。一点浅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请慈悲指正。
在法上修才能走正路。作者：济南大法弟子。师父在法中一再叫我们以法为师，可我们由于学法不深，做事有时还是偏离法。有的同修一直站在个人修炼的基点上去认识，强调怎么吃苦，如何承受，执着自己的小圈子。还有的同修一直不注意安全，强调自己不怕，不是真正的去证实法，而是执着自我证实自己，给自己和整体带来很多损失。同修善意指出也听不进去，弄得同修也无法和他配合。例如有的同修总是在强调苦修，通过吃苦修去人的各种欲望执着，有的不吃好的，不穿好的，为的是去掉执着；有的几天不睡觉，为的是让自己不困，磨练自己的意志。师父在法中讲过，吃苦能起到一种消业的作用，但是吃很多苦也不一定消多少，因为人不修炼而消业是很难消很多业的，是承受不了多少的。过去在释迦牟尼的时代就有专门苦修的，专门去吃苦，这种人一直都有，在冰天雪地里冻自己呀，用鞭子抽自己呀，用刀子割自己呀，这种修炼从来视他为小道或是不走正路的，不得正法大道，最后我看都得不了正果，所以他也很难修出三界，也容易形成另外一种执着，为消业而消业。美国中部法会讲法，我理解我们的执着心是在法中修去的，不是人为的吃苦去掉的。我们是在学法的过程中，在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按法的标准同化，去除人心对自己的欲望执着。我们不能只是认识到，而必须实践去修，不断的克制抑制人心，发正念解体，用法破除人心。 还有的学员认为吃苦去人心，修去所有人心，旧势力就不会迫害。有的学员吃苦为的是能解业力场，还有的学员在邪恶的环境中用自己的视死如归来开创环境，认为被迫害也是在消减业力，停留在消业个人修炼的层面上认识，无法向更高突破。修去人心是对的，但为了免除迫害，或为了在迫害中能承受得住，都是在承认邪恶中修自己。还有的同修在邪恶的环境下去广场练功，去之前先把衣服鞋等准备好，准备被迫害，就是因为这些才导致自己和一些同修被迫害。有一同修被迫害了，还认为是自己没做好，有人心才被迫害的，承认迫害有理，无可奈何。从法中我们明白，我们绝不是来承受迫害的，我们在未圆满之前还有没修去的人心，我们就在救度众生中修去人心，与旧势力没有关系，绝不能承认有人心就会被迫害的观念。有一学员就是因为脱离法修，人为的吃了很多苦，为了在迫害中能承受得住，比如几天不睡觉，为了被迫害时能在黑窝里面熬鹰过关，结果被迫害了，在里面承受不了迫害，向邪恶妥协了。所以不在法上修，一味的用人心承受，是难以承受邪恶强加的巨关巨难的，最后导致该学员的家人对大法犯罪，失去得救的机会。正如师父说，不在法上修，承受迫害本身也无法修得更高，更达不到大法弟子的标准。法轮大法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所以我个人认为，不在法上修就无法走正路，脱离法做事也无法做得更好，更不能很好地完成我们救度众生的使命。以上是自己层次所悟偏颇之处，还望同修批评指正。
深刻反思乱法行为，大陆大法弟子易云回首得法17年走过的历程，最珍惜大法资料的岁月是99年大规模迫害的那几年，当时的修炼环境十分恶劣，上网翻墙技术也没有掌握，只有极少数的技术同修能上明会，而我居住的小镇是近郊，邻里喜欢凑在一起嚼舌根，在邪恶的指使下，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都被无数双眼睛盯着，邻居有事没事上家来闲聊，其实就是在监视大法弟子的一言一行。要想获得大法的资料，那时太难了。好不容易摆脱盯梢来到技术同修家，刚打开电脑就有人来敲门了，但所有的迫害和磨难压都压不倒大法弟子。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学会了使用邮箱，同修把下载的明会资料用邮件传递给我，我们约定电话响三下不用接听就知道同修发邮件了。爱到深夜人静时上网，每次打开邮箱时的心情激动得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后来我悄悄买了打印机，把资料打印下来给家里没有电脑或对电脑一窍不通的同修，得之不易的明会资料啊，那时的我们都非常非常的珍惜，一份资料到手翻来覆去看上多遍，如果得到的是师父的经文，更是要学习上百遍，很多章节都能背下来。我儿子和同修家的孩子在耳濡目染的熏陶中，小小年纪就得法了。随着电脑操作的熟练，且拥有了几个破网软件，正法形式对大法也越来越有利，邪恶不敢对大法弟子虎视眈眈了。 大多同修都能自己上明慧了，轻易就能获取大法的资料，少了那份期待和憧憬，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松懈了，对打印下来的大法资料也不很珍惜了，且所有的翻墙软件都不是直接上明慧，于是免不了先浏览一下打开的页面，尤其是动态网的页面，五花八门的标题太惹眼了，贪官遭到恶报，明星有染的新闻层出不穷，我多次忘记自己是为下载明慧讲真相资料而上网，年轻同修更是目不暇接，热血沸腾的一篇篇看过去，还去追根溯源搜索，点开常人网站，观察民众对此事件的看法，每当看到有损大法的言论，便心气难平，去常人论坛注册笔名，跟贴理论一番，并把中共内斗的大快人心消息转贴出去，于是一坐电脑前就几个小时，在睡梦中还惦记着发帖情况，周而复始，经常花费大量的时间，小组会变成津津乐道争相议论动态网消息会了，三件事全都懈怠了。正是在这样糟糕的修炼状态下，旧势力汹涌而来，周围几个年老体弱的同修相继被病业假象侵袭，身体出了状况也不向内找，导致被夺去了肉身，而年轻同修的修炼路也越走越偏，满脑子想着多挣钱早日出国，包括我儿子和侄女等年轻同修，一帮子常聚在一起想方设法赚钱，他们都一心出国，憧憬到了海外就可以自由自在，和同修一样酣畅淋漓大显身手了。去年11月明慧编辑部的通告，当时我边读边心里咯噔，周围的年轻同修个个都能种上好几条，他们把下载的经文截取片段，配以明慧真相资料，为吸人眼球，还在网上找了花里胡哨的图片做封面，印制后去边远地区兜售，对照编辑部通告，这都是乱法的行为呀。我在小组交流会上让大家认真学习，几个年轻同修却争辩他们不是乱法，而是在干一举两得的好事儿，既让更多人了解大法，赚钱的目的是去国外更好的注师正法。我儿子甚至还讥笑我是老师修炼，已经不符合当前的正法要求了，并且正法即将就要结束，必须加快速度勇猛精进才行，我说不过他们，自己也因病业干扰头疼欲裂，便也不管了。这次明慧刊登了法轮大法学会通知，我读后几天彻夜不眠，一直在反思自己这几年怎么也变得不明是非了。虽然我反对年轻同修制作大法小册子，但在劝说无效下听之任之，甚至认为只要儿子他们到了国外，就不会再头脑不清干这样不合法的事了。法轮大法学会通知明确指出，如果不听从劝告，有意侵犯版权和以各种借口推脱的，就是乱法行为，出问题自己负责，谁不拿下去，后果是很严重的，包括生病等，很快就有报应。这字字句句指的就是周围乱法的年轻同修呀，再不警醒，后悔真的来不及了。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讲了修炼如初的法理，修炼呢，有一句话，过去我也跟你们讲过，修炼如初必成，而我们为什么达不到修炼如初呢？从我自身反思，就是因为我不像刚得法时那么珍惜大法资料，珍惜修炼的机缘了。在正念不强的情况下，让旧势力钻了空子，使得人心越来越泛滥，越来越急功近利，越来越不刻苦练功学法了，还无谓地担心自己为大法默默地付出，师父可能不知道。正是在这样焦躁的心理下，明知年轻同修举动有乱法嫌疑，却没有去坚决阻止， 这也是不敬师不敬法的表现。这几天我坚持连续开了几次小组会，把自己的反思和不足向同修推心置腹的交流，用师父的法理来衡量所做的每件事是否乱法。通过不断的学法，同修们认识到修炼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来不得半点虚假，更不能找借口和走捷径。其实我们都明白，当前的正法形式是师父巨大的承受和付出为大法弟子延续来的，师恩浩荡，我们必须精进，努力兑现自己的誓约，一定要回到修炼如初的状态，才不辜负师父的期望和大法弟子的称号。昨天儿子和几个年轻同修主动把之前制作的大法图册运到郊外无人处销毁了，表示今后一定要走正走好修炼之路，彻底清除旧势力侵入我们思维中的败坏观念，真正从理性上认识自己的不符合法的行为，完成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为防止乱法行为再起，我鼓足勇气，宁愿家丑外扬写了下来。在写的过程中，我悟到还需要进一步深刻反思，必须做到时时警醒自己，日常的一丝一念一举一动都必须在法上，才不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慈悲救度。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和有怕死想法的同修谈一点我的想法。最近我们地区很多同修出现了病业状态，在交流中有些同修说怕死，有的说他死了怕年轻的妻子年幼的儿女无人照顾生活不了，有的说他死了怕会给大法造成负面影响等等。师父说，大家知道人死了他不会真死，最大一层分子粒子的外壳脱掉了，而分子以下那个微观粒子组成的身体那一部分并没有死掉，它就离开了，就像人脱掉一件衣服一样，它并没有真正的死。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人死了既然像脱掉一件在人世中的衣服，也就是人皮，最粗糙最肮脏的人体细胞，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大家不妨想一想，我们人生生世世的转生以及我们在人世中的生活有什么不同呢？其实人的一生和人的一天是相同的，只是时间长短而已。我们白天学习工作与人交往就穿上衣服，晚上休息为了解乏舒服就脱掉衣服，我们人的生死也是一样，穿上衣服人皮你就出生了，脱掉衣服人皮你就死掉了，你就轻松舒服了，你就解脱出来了。解脱身体的束缚本来是件好事，有什么可怕的？但是我们现在你可不能有扔下这张人皮这个肉身的想法，因为我们还得穿着这件衣服人皮去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去兑现誓约，去助师正法，去救度众生。而且我们这个物质身体也承载着无量无际的众生，你不能不穿衣服人皮去救人，那样也不在一个空间，人也看不见你。有的同修怕死是因为执着于自己的妻子儿女，如果自己死了妻子儿女没办法好好生活，还是放不下那个情。师父说，生生世世你的儿女有多少也数不清，人在迷中就放不下这个东西，转法轮，都是你的亲人，你却只重视人世中这个被大染缸污染了的亲人，而你生生世世转生中产生的那些个亲人可都眼巴巴地盼着你，盼望你赶快放下执着修好自己，赶快回去救度他们呢。因为你修好了他们都能得救，你要修不好他们全淘汰，孰轻孰重要用法来衡量，你不能因为对亲情的执着毁了那么多你应该救度的众生。再说你亲人的命运是你能安排得了的吗？
你能把它洗净带走吗？我们要放下对亲情的执着心，不要有那些永远也实现不了的妄念，把它们交给师父，有师在，有法在，还不足以吗？师父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修炼是放弃，而且执着心放得越多，身心越轻松，层次也就越高。所以说生死没有什么可怕的，它只不过是我们人的一种不同空间的存在方式。当然，放下对亲情的执着不是不管他们了，抚养教育好子女是我们的本分，是大法弟子必须要做到的，它不是怕就能解决了的问题。我们地区也有这样一个同修，有一天他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状态，吐了两盆子血，他就哭了。身边的同修劝他说，不用怕，别哭了，会好的。这个同修回答说，我不是因为怕才哭，我是因为感激哭的，我是感谢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呢。就这坚定的一念，吐血止住了，一粒药没吃，两天后好了。所以真的是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就是这个区别。法轮大法，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
信师信法，否定病业假象。作者：辽宁大法弟子。那是2012年8月上旬的一天，我和同修骑自行车去十几里外的同修家切磋事情，一直切磋到下午2点多钟，我和同修急忙往回赶上4点的班。午后天热，加上早晨和中午没进食，这是人的观念，觉得体力不支。当我骑到桥头一段慢坡路，快上桥时，忽然感觉心里翻腾，眼前发黑，急忙下车，脑中反出一念，姐，我不行了。但立刻认识到这不是正念，否定它。心想，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不停地背着师父讲的这段法，慢慢地将自行车推上桥栅栏边的台阶上往前走。这时同修急着上班，已经骑出很远了，我用意念告诉他，姐，你先走吧，这是假象，我有师父呵护，不会有事的。终于坚持回到了家，吃了几块雪糕，假象解除了，身体就好了。后来又出现一次，一天我和同修乘公交车去农村讲真相救人，在乘公共汽车返回的途中，忽然感觉一阵恶心，心没劲，类似常人的晕车的症状。因有前一次否定病业假象的经历，我依旧背着师父讲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2003年元宵节讲法。当时很想将头靠在前排坐靠背上，转念一想，我不能配合邪恶，不能趴着，便正常的坐着，这就符合师父说的行为上要做到。2003年元宵节讲法。坚持一会儿，效果不明显，心想，为啥不让同修帮我发正念？发现自己有一颗骄傲，自己行，证实自我的心。发现后，我立即解体他，然后我对同修说，姐，你帮我发正念。同修点点头，我一边发正念，一边求师父，心里头不停地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在同修正念的加持下，师父慈悲的呵护，车到终点了，我下车，身体又恢复了正常。两次否定病业假象的干扰，让我找到了讲真相救人时有较强的证实自我的心，从而清除它。同时也让我悟到，每当出现病业假象时，只要坚信师，坚信法， 坚定正念，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就能否定病业的假象。
天大旱，地增产。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2014年，全国面临十年久不遇的特大旱情。我地农民全部种玉米，我家种了三亩地。秋收时，比风调雨顺的2013年打的4050斤，增产了500斤。比没修炼时一个旱年打的3800斤，增产了750斤。而且籽粒饱满。给我家打玉米的人都感到惊奇地说，人家地大旱都减产，你家地不但不减产，反而还增产，这太神奇了。收玉米的人也特别的满意，跟我说，过年至明年还买你家的苞米。听后我心里明白，天大旱地增产，这其中的奥妙是什么？因为我是修炼人，当然是可以说得清的。下面我就把这其中的奥妙讲出来。就在玉米杆出尖长胡子的时候，正赶上天大旱，杆上的叶子已黄到半腰了，大家都张罗拉管子浇水。这时我就愁了，我家地周围没有水井，要想浇地只能使挨地邻家的井，还得从人家后门拉出100多米的管子，这样会麻烦人家好几天。况且人家也有地，在这抢时间火烧眉毛的节骨眼上，人家也急着浇地。作为一个修炼人，在利益上要为他人着想，不能和人家争水抢食，给人家添麻烦，耽误人家的时间，所以就没有跟人家说。这时我想起了网上同修交流万物皆有灵的文章，于是我就信师信法的试一试。一天我拿着最粗的黑笔，围着玉米地绕一圈，隔三差五的就在玉米叶子背面，怕万一下雨浇着，写上互传法轮大法好，互告法轮大法好，一边写一边和玉米沟通。苞米啊，你也是一个生命，你能被大法弟子选中，能长在大法弟子家的地里，你该有多么大的荣幸，有多么大的福分。你们都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要长好，让我的地增产，那时让大家都见证大法好。同时我会把这个天大旱地还增产的奇迹发到明慧网和证件网上，让所有的农民朋友都选择你，你就一定会有个好的未来。就这样，我一边走一边写一边说，大小三块地都绕了一圈。之后我的心一放到底，就把苞米交给大法了，能长啥样是啥样，不再去执着。结果这苞米长得比风调雨顺的2013年长得还好，不翻干不倒秧，那时我就体验到了万物皆有灵，大法的神奇和大法给修炼人带来的福分。秋收时增产的奇迹出现了，自然而然的就证实了大法的神奇了。我今天写出此文，一是兑现对玉米的承诺，二是证实师父的法。而且大法在世间弘传过，对未来人类来讲应该是有福分的。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是啊，在当今大法弘传的伟大的时代，不但世人顺应大法、同化大法，能有福分、得福报、得救度，同时也证明万物也都沐浴在大法的佛恩浩荡之中啊。
三千年一刊，优昙婆罗化韩国再现。佛经中记载，优昙婆罗化是仙界奇花，三千年才开一次。花开的时候，意味着传说中的转轮圣王来到人间。近日，优昙婆罗花再度在韩国出现。来看记者发自韩国的报道。光滑的镜子上，形态娇小，花似白皙的优昙婆罗花静静地绽放着。二月初，韩国首尔一处装修工地的工人，在镜子上发现了盛开的优昙婆罗花。当时的气候只有0度左右，能在这样的低温下绽放，令人称奇。自1997年开始，韩国各地连续开放优昙婆罗花， 世界其他国家也相继发现了这种三千年一开的仙界奇花。因优昙婆罗花与佛经传说有关，信奉无神论的中共在官方媒体很少对此进行真实报道，甚至谎称优昙婆罗花为草林虫卵。几年前，台湾科技人员用显微镜放大400倍发现，优昙婆罗花在显微镜下呈现的花和花蕾是纯白色，根与茎都是透明的，花瓣边缘有绿色边框，花枝上布满许多的发亮白点。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